北京到邯郸高铁也就两个小时，
对，两个小时多一点、嗯、
这么近那么美、
哎、周末去河北
好，这里是深夜谈谈播客网络旗下的大内密谈，今天呢又是一个久违了的组合、
嗯、
就是多方会谈。
大家好，我是方家和。
嗯，我是高端边缘多。
大家好，我是向哲。多方会谈本来
你属于这个组合里吗？
不太熟我不敢，我不能属于，不好意思，来不动啊、所以多方会谈也好久没见了哈。
嗯，
每次
有一段时间了，
对，每次这个多姐但凡出去玩玩就回来想要重启一下这个事情啊，咱们怎么着，这次
没有，这次是因为多方会谈一块儿出去玩了、
哦、
对，我们俩一块儿学了个走路
啊，多和方
一起
学了个
走
路。
什么叫走路？
邯郸学步啊，多多老师
去邯郸了。这个梗也有点是吧、嗯？
有点猝不及防。
关键是不是应该开始个成语接龙？
对，因为去了邯郸，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先来一场成语接龙。
为什么邯郸跟成语接龙的关系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就是邯郸是我国著名的成语之都，
1000多个成语在那儿产生。
就是那个
真的
邯郸市的博物馆有一层的展厅，全部都是用来介绍成语的。
嗯，
对。
就问你牛不牛逼？
牛逼！我操！
就是我们知道的、熟悉的好多成语都是来自邯郸。
比如说“邯郸学步”，我知道。
对。
还有啥？
我给你查一下。
现查呀！
不是。
好多，还有像有一个说放生的成语叫“邯郸斑鸠”嘛。
邯郸斑鸠还是
对，就是那个动物那个斑鸠。
我给你讲一个笑话，就是那个詹华老师之前讲的，他说是小柯给他讲的、
嗯、
就他有一次去外地参加一个那种什么词曲创作研讨会、
嗯、
然后当地的那个一个领导特别喜欢作词、嗯、
哎呦，
然后呢他就当时就写了一首歌给大家推荐自己写的歌。
你 看
第一句歌词是、嗯、在爱的港湾飞来一群斑鸠。
然后呢？
然后这就流传开了，就变成一个经典段子了。
他说的没什么错，因为斑鸠和鸽子都是鸠鸽科的。
哦，
哎呦喂，
这倒是真没什么错，
嗯，
对吧？
嗯，那白鸽和斑鸠其实真的，他们是一个科的。从生物学上来说，
就是觉得他的这个创意很奇特嘛，就是一般，就是一般我们会觉得说飞来一群鸽子是比较正常的嘛，他是怎么想的？
因为那个词有啊。
就其实斑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鸟，
对，
哦，
对呀、啊，就几千年前就有邯郸斑鸠这个词了、
嗯，
是不是、
啊？
对
对。
哎，我怎么找不着我拍的那个照片了？等会儿啊，你看啊，邯郸斑鸠，纵横捭阖，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啊，
三寸不烂之舌。
哎呦，
什么毛遂自荐啦，歃血为盟啦，白头如新，青盖如故，将相和，完璧归赵，
这些
负荆请罪，
这些都是邯郸的。
对呀，邯郸是赵国的首都呀。
哦呦，将相和可
白马非马，贫贱之交
啊，
围魏救赵，纸上谈兵。
怎么觉得没什么好词儿的感觉？
谁说？
没什么好话的感觉，总是。
纸上谈兵这个肯定
弃暗投明，
特别往后的了。
弃暗投明，
纸上谈兵不往后啊，不是战国时候的吗？
战国时候哪有纸啊？
哎、就是。不是赵括纸上谈兵吗？
对啊，但战国时候哪有纸啊、嗯
哦、
说的也是哈。
你看看谬误，
不是
谬天下之大误。
纸上谈兵应该是，
肯定是后人发明的。
史记
那个时候
也没
有纸
呢，
东汉才有真正改良的造纸术。之前
那
个
那赵括纸上谈兵这个故事是从哪儿来的呢？
他肯定要蔡伦把这个造纸术改良了之后才能有。
对啊，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赵括就背这个骂名，背了好多年。
但是像什么战国策、史记什么里面应该有吧？
那肯定是后人洗过稿了。
嗯，
还洗稿？
洗稿了。
你就想战国的人他怎么会见到纸这个东西？
对对对，
就
他叫帛上谈兵、卷上谈兵、
简上谈兵、
简上谈兵
都可以，
他都有可能、
嗯，
他就不可能纸上谈这个兵。
对，
纸上有点谈不太动。
对，他那时候还没
有
这个科技术，还没点到这一项、嗯。
但那个时候有沙草纸了吧？
沙草纸他们还是从埃及进口是吧？
对呀，人家是那个大将军用点进口货，对吧？
进口货也是没啥问题是
吧
嗯，来吧。
好， 就是这次跟方老师的这次出行其实也是计划好久了。
对，我一直都在南方，因为所以就一直没会谈上。
对，因为去年九月份我不是去瑞城那次嘛，不是还拍了一期视频嘛、
嗯、
其实那次本来方老师就是要跟我们一起去的，
结果我去了中国四大港口。
对，当时身不由己，然后就没去成、
嗯、
然后这次呢终于就成型了、
哎、
然后就方老师跟着我三天逛了四个博物馆。
对，
然后
所以这次有老詹吗？
没有、
哦、
詹老师没去。
张老师明智，
不是你这
张老师明智，张老师英明。
这次有好心人站出来解救了他。
嗯，
因为之前我要去玩这些地方，肯定就是还是得有人陪着嘛。然后如果我没有约到跟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呢，可能就会让家属陪同，对吧？
家属太不容易了。
家属也很痛苦。家属有一次跟我去赤峰，然后回来就吐槽，他说四天看了五个博物馆，说的都是一个事儿。就是因为去赤峰的博物馆，那左右不过就是一个就是红山文化，
一个
就是辽代文化、契丹文化。然后他看了四天，发现所有的博物馆，他说不就是都是这些事儿吗？
你看看，你瞅瞅。嗯、
但是我们这次去邯郸，其实也差不多。
对，因为一个地方它必然就是一条线，但是邯郸肯定丰富很多嘛。
对，
主要就是因为它从春秋时代一直到现在、
都不止了。嗯，我们这次是去了三天，四个博物馆，三个石窟，两个大遗址。
对，
然后四个博物馆说的也差不多都是一个事儿。
没有，它跨度还蛮大的。
就说呀，
对，
开玩笑的说嘛。
嗯，
因为在好多博物馆都会提到，比如说邺城，
对，
然后佛教造像，
嗯，
就是邯郸这块地方，几乎每一个它下面的行政区划，它下面的每一个县都是有非常厚重的
历
史文化底蕴的。
就你要知道，就是我对邯郸这个地方最感兴趣，其实就是我们去临漳的时候、去邺城那块嘛。
啊、
虽然它的造像确实有点过于好看了。
嗯，
咱当时不是还说吃的有点太好了吗？
对对对，
至于第三天去邯郸市博物馆的时候、就感觉没有那么惊艳了。
嗯。
但是你到临漳的时候，我们去博物馆里边看，我觉得最感兴趣的还是他那几张地图。
你说邺城博物馆？
对，
邺城遗址博物馆。
对、
嗯、
因为我们中国其实在后来的城市规划上都有一个中轴线情节嘛。
对，
就是我们怎么样都要规划一个中轴线出来。
对，
这个事儿从哪儿来的？其实就是从邺城这个营造开始的嘛。
哦，
就曹魏时代营造邺城这个开始、
是
慢慢慢慢中国往后的所有朝代都是按照他这个营造方式营造都城、然后所以我们才有了中轴线这个概念。
对，而且马上我们的中轴线可能就要申遗成功了，就是北京的中轴线。
对，所以我就觉得它很有趣，就是邯郸这个地方，或者叫邺城这个地方吧，不是叫天下之妖旅吗？
对，
就正好是人当中间那个地方，他把那个邺城这个位置比成人当中间这个地方、特别特别重要。它既是一个就是丝绸之路到这个位置之后集散地，然后从这儿发货到全国各地，然后那我估计那个时候河北包邮，对吧？
那个时候的包邮区、
对吧？那时候包邮区那是那大交通枢纽，就至今我们也有四条高铁从这儿过。
哎呦，所以等等、先给我讲一讲邯郸那个地儿，它从古至今就在同个地方吗？它其实是没有变过的。
它没有变过，邯郸就是赵国都城，而且它名字都没变、
就是邯郸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邯郸市区这个地方。
嗯，
但是呢现在的邯郸市这个行政区划，它下边不是还有好多的县啊什么的嘛、就比市区大了很多嘛。
那可说，
在它这个更大的范围内，
你看看
又有很多不同的点、是在不同的朝代，
是不
是？
是
政治文化的中心。
哎呦喂！
你比如说，现在邯郸市下辖的，比如说这个磁县，以前就是磁州窑，就磁铁的
磁，磁铁的磁。它之所以叫
就这个，
它之所以叫磁县，就是因为在那儿发现了磁铁矿。
哦、
所以它叫磁县，它就是这么来的、
对，然后还有以前的那个磁山文化，
对，
也是在那个地方。它就是它历史太悠久了，就从那个远古传说时代
就有邯郸了。
不是，就在那个地方就开始有这种历史文化的堆积了。
啊、
比如说女娲时代， 就是
就有邯郸了，我靠！
就邯郸那个地方有一个叫挖皇宫的
哦，
对，它就是传说就是女娲在那个地方
待着，
对对对，然后就是后来的皇帝才会在那个就是摩崖石刻上刻了很多的佛经，
啊、
对，从女娲时代，然后就是新石器时代就有这个慈善文化，
嗯、
比那个仰韶文化还、
嗯、
时间还要久一点、
哦，
嗯，然后再慢慢演变到商朝，
嗯、
对，
商朝的时候它正好是处在这个商朝的王都的。金鸡相当于是
金鸡重镇，
对，
北边一点嘛，
对，它等于紧挨着安阳，邯郸离安阳就紧挨着、
嗯、是，
对，而且商朝好像还有一个都城在邢台那个地方，
对、
嗯、
所以它等于就是在两个王都之间，
嗯，
而且邯郸好像它的那个时候就是最早最早的名字是叫甘丹，
对，甘丹，
甘丹为什么叫甘丹，其实
甘就是甘甜的甘、
哦、
然后丹就是炼的那个丹、
就是邯的那边、
哦、
不是一个甘字吗，
以前不叫邯郸，
那最早商代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叫甘丹，为什么叫甘丹呢、
嗯、
就是因为商朝的时候不是商朝的时候他不是炼那个青铜器嘛、
嗯、
不是就需要那个甘锅嘛、
嗯、
它实际上在甲骨文里它是一个象形的东西，你看甘字、
嗯、
是不是就像一个锅
哦，甘锅，
对、
嗯、
就是甘锅的甘，然后丹字呢、
嗯、
就是那个锅倒过来，
哦，对
对，所以它其实就象征着那个地方是一个炼铜的地方、
哦、
所以正好紧邻着王都，相当于是一个手工业冶炼中心，
走炼金术是这块的，
对对对、
嗯、
所以就那个时候你想青铜器的铸造对商朝来说多重要呀，
相当重要，
对，所以说
他们也铸不了点啥别的，只能铸青铜器了
对，所以说邯郸就有这么重要、
嗯、
然后再到比如说战国的时候他、
嗯、
又成为了赵国的首都，
对、
嗯、
然后后来又是到了汉代就是赵王，就是汉代的诸侯王就会封到这个地方，
嗯，
包括最有名的刘邦的那个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
啊、哎呦喂，
就是赵王的封地就是在邯郸，对，然后从汉朝一直下来那就到曹魏了，
对
吧，这就成为国家的这个都城了嘛，邺城，
曹操就在那个地方定了他的行政中心嘛，
曹操定的是邯郸，
对，
就邺城，
天子在许都嘛，就是后来的河南许昌，
嗯，
然后他就是曹操他们家就把那个真正他们发号施令的地方放在邺城这个地方，邺城原来相当厉害，是后来到了那个隋文帝那个时候，在隋文帝之前这个地方发生过叛乱，
嗯，
然后隋文帝就觉得这个地方第一是很重要，而且第二他是以前是国都，你想他肯定就是属于那种防守的城墙各方面建设都还挺好的，
是，
他就怕万一再有一个守将在这个地方再叛乱怎么办，他就把人直接迁走了
啊，
就把人迁走就把这个城废了，
哎呦，
然后才慢慢邺城才衰落下去
的，他是就是曹魏的时候曹操把邺城当成了一个行政中心相当于，然后后来这个邺城就一直是从曹魏然后到南北朝时期有很多国家都在这儿建都，
对、
嗯、
但是邺城不是邯郸现在的邯郸市区啦，
临漳，
它是临漳县相当于是，
嗯
然后叫邺城，这个是现在还有这个邺城的遗址，然后因为北齐就建都邺城嘛，
对，
然后因为是北周把北齐给灭了的、
嗯、
那隋文帝杨坚他以前是北周的这个大将军嘛，所以他后来建立了隋朝，然后所以说他就把这个等于被他们打败了的这个国家的首都给毁掉了、
嗯、对，给废了，
然后一直到再往后到了唐的时候
就三南邺城树
就变
一南复书至二南新战死、
嗯、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了大名府，这个大家就应该很熟悉了、
嗯、
到一直到宋代都是大名府，就水浒传里边就会经常提到、
嗯、
然后以后这个地方一直都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
嗯、
后来怎么落寞了呢，
主要就是因为邯郸这个位置，其实邯郸这个位置你知道，就是它是确实是交通枢纽没错，而且它周围也有沃野能种庄稼什么的，提供军粮什么也没有问题，但是它是平原，它最大问题就是它是平原，就是你从哪儿也能打过来，比如我靠着山，然后我背后北边有山，然后那你敌人就不太可能从北边翻山过来嘛，就从南边打为主，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只要守住南边就好了嘛，
嗯，
邯郸咱守四边，
哎呦，
是不是有点累
难守，
对吧，
嗯，
然后你分兵你一下就是哪边实力都不够，
嗯，
所以说他你看我们一说赵国都是什么围魏救赵什么的，全都这种成语
都感觉是被救的，
对，就为什么老是这样，
老是靠自己不太行了，
对，就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嗯，
就是他那个位置不好防守，你只能通过一些这种邪门歪道的办法，
邪门歪道可还行，
而且那个时候宋代的 的大名府，它实际上是开封府的就是北边的一个门户、
嗯、对，
因为大名府你再往上不就已经是燕云十六州了嘛、
哦、
那个时候就是辽国的国境了，
是、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辽国
那是外敌啊，
对，辽国往下往南一打正好就打到大名府了、
嗯、
所以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它这个地方比较重要还是徐州比较重要？
其实徐州在之前更重要，
嗯，
就是在三国那个时代更重要，因为徐州它正好跟那个荆州还有底下扬州他们是三个拼在一块儿的地方嘛，
嗯，
然后徐州它就是等于说那个时候是从北方往下走的一个咽喉要道，
嗯，
但是邺城也是，但当时为什么邺城没有那么要紧呢？是因为曹操军事实力足够强，
哎，
所以说他就能把曹魏那块给压制住，
嗯，
但徐州当时是一个摇摆的那么一个地方
啊，骑墙派。
不是他骑墙，东吴要往上打的时候你得过徐州你才能打得到曹操。
对，你说重要肯定是相对对不同的人不同地区的政权来说 它重要的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对，
对吧，
就好像后来为什么说荆州重要，因为正好当时荆州就是在那个蜀魏和吴三个中间嘛，
啊、
嗯，所以它那个很重要嘛。
是，
而且我觉得邯郸现在也不落后呀，其实我这次去对邯郸印象还挺好的、
嗯、邯郸不落后。
对，因为我上一次去邯郸，
就因为我对邯郸落后的印象仅来自于民谣歌手万晓利老师以及小何老师都是从那儿过来的，对吧？然后他们也讲过很多这种
哦，他们都是邯郸人、啊、
邯郸人，你知道吗？邯郸凭一己之力撑起了中国民谣的半壁江山。
邯郸名人那可太多了、
啊、
你知道谁都是邯郸人吗？
谁呀、啊？
邓丽君都是邯郸人、
嗯、邯郸人啊哎呦喂，这是没想到，
牛不牛逼、
嗯、没想到，没想到
邓丽君就是那个大名府的人。
哎呦喂，
他那儿有一个什么邓台村还是什么、
啊、
哦，是吗？
嗯，对，
那儿全姓邓。
对对对对，
哦，哇操，
所以是大门大户。
你瞅瞅、嗯、
那可不。
还有一个韩乔生也是邯郸人。
韩乔生是邯郸人
Okay、所以邯郸这个地方还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嗯，有点东西。
对、
嗯，
而且我们这次去就是感觉整个城市很繁华，是吧？
嗯、
街道什么的都挺整齐、挺宽阔的、
嗯，
然后酒店也都很好。
对，
是，
嗯，
所以是一个还不错的城市
的。是的，
其实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小假期、
嗯、
两三天那种小、
嗯、
就咱就说周末的这种假期，比如你周五早退一点，
周五摸个鱼，
对，周五下午摸个鱼，然后夸一下杀到那个地方。
你是怎么着摸鱼去的？
哎呀
啊，
没有，我请年假了。
哦，
眼神闪烁的多多老师，
哎呦，狂眨眼在这一说谎就眨眼，真的是干得漂亮。
我觉得因为你们领导，
我的鼻子并没有长长，没有，就是我觉得三天比较好吧。
对，所以可是你们为什么要去呢？你们去的这个动因是什么？
动因就还是那个
响堂山吧。
对，
什么山？
响堂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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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对，响堂山石窟。
最近有什么重要的展还是什么？
也不是，因为他最近开始开放了夜游。
对，
哦，
就晚上可以看石窟啊。
做了很多那个灯光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晚上你也可以看，但是我发现这个交通没有跟上呢。那我们当时做了一个
交通没跟上是什么意思？跟我说说。
他没有爬山的电瓶车了，就
对，
就是白天有。
白天的时候做了一个爬山电瓶车上去了，
嗯，
上去了之后我们就在那儿看嘛，
就只能走下来。
等到那个夜游，我们看了一会儿说啊，我们走吧。结果人电瓶车下班了，所以我们就走下来了。
然后在我们往下走的途中，不断的有上来的这些老人小孩问我们啊，还有多远呀？
崩溃了，
真的。就是你说你开放夜游，把大家都招来了、
啊，
然后你又让人家来锻炼身体，
对，
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那不是挺好吗？
好吗？
关键是你天太闷热了
啊、
哦，
太热了。
对，主要是太闷热了，所以说对老人和小朋友来说的话，
本来咱们去的时候我还挺想爬的，其实因为我九年前来就是爬上去的，反正也是累得半死。
然后呢？
跟
我说说你们累半死的事，我好想听、啊。
没有，就是那个山挺高的，它是在一个山上，
嗯、
你知道吧？跟我们平时想象的像龙门、云冈那种不一样，是在平地上的。
哦、
它那个你必须要爬到山，
对，
快爬到山顶上去了。
对，差不多快到山顶了。
对，
所以我当 当时看了看，我就说，嗯，多多老师，咱还是买那个旅游车的这个票吧。所以还是坐车上去比较
对。对对
对，
因为前阵子方老师不是去考察了很多石窟嘛，到主要是到甘肃那边，
主要是西边
的。对对对，所以他就是现在就是也特别想再去多看一些石窟。然后呢，我呢也是因为虽然响堂山虽然去过了，但是我还是很想再去嘛，因为看多少遍也都看不够。
嗯，
所以
就他这块很有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再往前推，咱就说这个佛教造像这个艺术形式的东西哈，你要再往前推的话，基本上就是从那犍陀罗那边传过来之后，到北魏的时候，基本上形成一个比较有体系的那个样子。
高光。
然后最高光的北魏的最高光时候肯定是云冈石窟了。
对，
在北魏再往后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我觉得不应该叫过渡期，是一个集大成的时候，其实就是响堂山的这批东西，包括邺城出土的那批佛像，那个是它最集大成的那个时候，就从艺术效果上来说，包衣博带，瘦骨倾向嘛。
就是云冈石窟，我觉得感觉是长成了一棵大树，然后邺城，你包括这个青州，就是感觉这棵树上，本来你以为只是一棵树，结果没想到开出了一朵特别漂亮的花。
对，它就是你看那个时候的东西，然后你等再去看唐代的、隋代的，其实还有那个当时这些东西的遗风在。唐代其实是又有新的流行趋势，以及就是唐代当时的审美的倾向转变和国力变强了之后，就往那个巴洛克那个方向去了嘛，就开始走那个有钱往上堆的那个路线。我们经常嘲笑乾隆，说他那个东西都是有钱，然后夸夸夸就是各种好东西往上一堆，特别村儿。当时觉得唐代的东西好的一个原因，其实是唐代那个时候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的那种国力给我们造成了一个滤镜，所以我们就觉得唐代东西特别好。但其实如果真是从造像本身的艺术成就上来说的话，应该没有北齐这个时候的高，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那个时候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也是录多方会谈，你就说过嘛，就是说你觉得唐代那个东西你觉得好，但你不愿在家里摆着。
我不愿意摆着。
然后就是
就我觉得还是挺土的，
就是北齐的有些东西，
对，
你还真说不定愿意在家里边摆一个。它就是有点那种特别简练的一个很应该叫有点抽象的那么一个形，然后你放在那个地方看的时候，它有各种各样的遐想你都可以想得出来，而且它那个洗练的造型里边又不缺细节。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宗教类的艺术，它就是有一个度，它的这个神性和人性结合的这个度，
对对，
我觉得在北齐的时候是达到一个最和谐的一个比例。
那是
是不是？
对，
嗯，
你就像那个文艺复兴，也是
怎么说呢，
就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我们会觉得那么好，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它刚好是把这个神性和人性的这个和谐程度是最高的。
你看看，
对，
比如说文艺复兴之前的那些，比如说乔托呀，包括波提切利呀什么的，你会觉得好像神性的部分多了一些。
对
对
对，然后慢慢再往下面延续，你到了达芬奇，到了拉斐尔，你会觉得哎，这个平衡你感觉刚刚好。
对，
就这种感觉。
确实确实再往后的东西有点
对呀，就世俗化就更
强了。我在那个欧洲的博物馆里边见过那个拿随发枪的大天使米迦勒，你敢相信吗？真的就是挂了一张画，我说这是什么，然后米迦勒最重要一件事是斗恶龙嘛，
对，
他就踩着一个龙拿着一个随发枪。
什么叫随发枪？
我们明代叫鸟铳。
鸟铳
啊，就那个玩意儿，拿一随发枪在那儿站着，踩着那个龙，那个龙在那儿那样。
太接地气了，
这龙别牛逼，为啥？
就是关键
是大清王了龙。
你看，就是你真是没有想到，就是我估计撒旦当时也没想到，这哥拿出一个超越时代的武器，
不讲武德嘛？
对，
说以前说好了不是比剑吗？你
这干嘛呀？这是能下来？
对，这干啥呢？这是你拿出一个随发枪来？你说
是？
对，而且我九年前去响堂山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那么多博物馆呢。咱们这次去的这几个都是新的博物馆。
是，
包括这个北朝考古博物馆，还有这个邺城考古博物馆，对，这都是新的。
对，东西好，主要是，
对，
主要是东西好。就是如果你是爱好者，你在那里边，你可能都不想动。
你等于这个邺城考古博物馆，我天哪，真的是，因为它就全部都是那个佛教造像嘛。
但是我是觉着，反正我不想再去第二次了。
为啥？
我在里边站着看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想占为己有的邪念。
这
我下次
使不得呀，使不得呀，方老师。
对，我下次去可能会带个锤子什么的。
确实，因为正好就是2019年，我在国博看过一场展览，就是邺城考古博物馆的东西，
嗯、
它叫“和和共生”这么一个展、
嗯，
基本都是那个北吴庄出土的那些造像嘛。
是是是，
我当时看完了以后，我就超想再去那个邺城，
占为己有
对
吧？
就想去邺城考古博物馆，就是可以看更多嘛、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好像其实东西也差不多，
差不多
没有多太多，就是
因为其实邺城整个考古它从八几年开始到现在、
嗯、
整个是发掘出来的东西太多了、
嗯、
然后有好多东西其实后来就已经说没有什么必要修的那些、它就再没修了，它一直就放在那儿了，
对，反正精品
它就反正就编好了号、嗯、然后它把那个最精品的一些东西给弄出来放在那个，你就看那个时候人家里边供的那个菩萨像，再回去看看你家里的那个真的就是
看看你在雍和宫请回来的，
就那个9.9元包邮和那个艺术品是不太一样，真的、
嗯、真的，尤其是咱们刚一进门就放在大厅里的那个四面佛的那个塔形龛，
对，那个塔形龛
简直，而且那种形制太少见了，
嗯，就有很多很多，如果是一个文博爱好者你到了那个地方
真的会失去理智，
真的，你就是每一个你都想把它留下一个最好最好的那样一个镜头拍一个东西，
对对，
你想把每一个细节都拍出来，然后仔细的去看它到底是怎么弄的、
嗯、
你甚至真的就是想说，虽然这个事儿第一是不提倡，第二确实也违法哈，你真的就想去摸一摸它、
嗯、
去感受它当时那个感觉
是
什么样子的、
就
是
就是、
对，它是有这种感受在里边的，而且北朝本身，
北朝是一个艺术太辉煌太灿烂的一个时代，
如果大家去过那个莫高窟，你看莫高窟复原出来的一些那个特窟，就是不让进，他做了一个复原品的那些特窟、
嗯、
有两，就在他那个莫高窟旁边那个展览厅里边嘛，
陈列
中心里嘛、
嗯、
有两个西魏的，
嗯，
就西魏正好是北朝那个时代的嘛、嗯、你看那个西魏做的那东西，那想象力虽然他做的比较粗犷啊，
嗯，
而且就是可能当时的画工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好，大家看那个西魏画那个东西，你再去看马蒂斯什么那些人、
嗯、
我觉得马蒂斯这些人画的就其实就是西魏当时那种风格的东西、
就是、那你想那隔了多少年呀，
对啊，
嗯，
所以他就有这种神奇的地方在里边，他更给你想象的空间，而且他画的那个东西更飘逸，他有好多你他自己想象出来的造出来的那种怪兽的形象，那种神仙的形象、
嗯、
然后他们用一种人类或者那个真正的动物解剖不太可能的方式在天上飘着飞着，然后告诉你、
嗯、
你这样了你就跟他们一块就能升天了，
嗯，
对
对，而且包括这几个博物馆几乎都是没什么人，
没什么人，体验感特好，
对对对，你想你北京到邯郸高铁也就2个小时，
对，2个小时多一点、
嗯，这么近那么美，
哎，周末去河北
对，然后我们这次还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兰陵王墓，
嗯，
因为兰陵王就是他名气很大，
对，
是吧是吧，然后我这次去看他的墓，其实你知道这个墓里边肯定也没啥东西，
嗯
嗯，然后呢
这小土包嘛，
所以你是要去看兰陵王墓的，本来
不是、
啊、不
就是路过、
啊、
因为他的这个
顺道那么一看，
对对对，因为那个我们看完那天的行程以后，先看的是邺城考古博物馆、
嗯、
然后就去了邺城遗址，邺城遗址还有一个博物馆，然后再去看了看遗址、
嗯、
然后
看完遗址之后说哎，要不
回去的路上正好会路过兰陵王墓，
然后
就说
去了一下
去搂一眼、
嗯、
因为它也算是一个国宝，就磁县北朝墓群，
对，
它有很多个项目都是那会儿北齐皇室的一些陵墓什么的，
嗯，
是，嗯，对，然后就去，因为兰陵王墓是有明确的这个地标在的，
对对对，
也比较好找，所以我们就去了、
嗯、
然后去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说啊，可能关门了、
嗯、
因为像这种文保单位经常都不开门嘛，然后
果然关着门，
对，果然没开，
果不其然，
对，
两盒烟就开了
什么玩意儿，
没有两盒烟打不开的文保单位
怎么回事，快给我说说
我就去，然后就有一个老奶奶就跟我说说哎，旁边那个有一个人
小卖部
他是有
卖烟
的，他是有钥匙的就有人有钥匙
啊，
然后我就去找嘛，
对，
然后后来就找到一个大叔，然后那个大叔说哎，我知道谁有钥匙，我给打个电话问问，结果那个有钥匙人没接电话，旁边有个大叔说我也有钥匙，然后
那么多人都有钥匙，
我估计还真是好几个人都有钥匙，他是在旁边卖鸡蛋灌饼的那个女孩的摊上拿的钥匙然后就开 开的门。
等等，那钥匙放在鸡蛋灌饼的女儿的摊上。
对啊，对啊。然后我为了感谢人家，我就说给人买两盒烟吧。哎、然后我问人家
大名鼎鼎的兰陵王的墓的钥匙
抽不抽烟，
在一个
鸡蛋灌饼摊上搁着呢。
对，然后我们就进去看了一下。
对，
其实里边当然就已经比较破败了。然后但是有一个
还挺舒服的
那个雕像，对，有一个小院子，
有一个雕像，有一个封土堆，然后前面有一碑亭，里边有一块大碑，
嗯、还有一个女孩，
还有追星少女来献的花，
有一个女孩在那个用餐巾纸给兰陵王写了一封信，我估计比我们去的
早个一两天，
不了特别多，因为那张纸第一是不太发黄，然后第二之前下过雨，
嗯，
然后所以那张纸没有那个湿了之后那种皱褶，
反正从那个花蔫的程度来看，应该不超过两天，
对，
我觉得。
就是在我们之前两天，
因为多姐之前给我发这个我回头发到那个我们推送里头啊，多姐给我发，
我微博也发了
啊，说吐兰陵王。
我给你发，哎，你最好不要把人家的信的内容发出去吧，因为我发微博的时候都把它给那个贴上了。
啊、他反正大概就是说什么，
因为私拆他人信件是违法行为。
哎呦，我
私拆，他就摆在那儿，压着，
生怕你看不着。他说这是一场跨越1500年对话，的没写啊，我是你的一个小粉丝，来自1500年后。21世纪，这个人是不太写的的吗？你的事迹令我敬佩，你的遭遇令我惋惜，但你最爱的是百姓，为了百姓你不得不舍己为人，真心想告诉你我真的很喜欢你。哎呦，反正诸如此类吧，
嗯
啊，一通表白各种，反正
对呀、
哎、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
旁边还放了一瓶酒啊，这玩意儿是，
我觉得应该不止一个女孩吧，因为那个花里边也有一封信、
嗯、是、
啊、
然后这个信
一个人
是单独放在旁边的。
我是这么觉着，我是觉得就是一个人变成一个传说之后，他就是会被很多人这样的去喜欢，
偶像化，
对，他就会被大家这样。
诸葛亮的墓前边也有好多花，也有人给他写信。
对，三国大帅哥，诸葛亮算是吧，就是要身高有身高。你想曹操都有那个捉刀人的故事，
对呀，
就长得可能稍微猥琐一点，
嗯，
但是诸葛亮就属于又高又帅，然后
身长八尺，容貌甚伟，
对，就属于那种，而且他们高家都是大帅哥，基本上。就整个北齐的皇室的这些成员基本上都是大帅哥，
都是混血大帅哥，
对，但是估计有家族精神病史，我是觉得。但是正好出了
都是 XYY 染色体是吗？
超雄是吗？
然后只有那个兰陵王
天天的坏人，
但是你想，我觉得兰陵王应该也有，他是一个
兰陵王，可能他妈妈是那种很一个温婉的女子。
就你想一个男生上战场杀人的时候，
对，而且戴着一个狠厉无比的面具，
对，就是他的那个反差感非常强，
对，
他就从艺术上来说，就这个人从艺术上来说他的反差感非常非常的强，
是，
然后所以就是包括后边
非常有张力的
后人根据他的这个东西去编那个兰陵王入阵曲，
嗯，
你想就是一个人变成一个歌就变成一个乐曲的时候
啊，
他就永存了嘛，
是，
对吧，就当这个人就一个人怎么样觉得就是有一个衡量的方式啊，
嗯、
就这个人怎么样他就变成传奇了，他变成一歌了、
嗯、哦，
就当这个人被写到一个歌里边去了，因为歌的传唱度
音乐的力量，
就音乐的力量一定是比文字量更大的一个东西、
那是那肯定的，
对、
嗯、
就是当他变成一个歌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带一个调的时候你去想象的空间就更大了，
哎呦，
因为那个你会跟着那调走，就像很多人去听演唱会的时候哭，就是这个原因吧，
是是，
我觉得是吧？
恋爱爱恩，
哎呦，
比各种哭的底下，我操，旁边
没得没得
没得没得没得。所以你们这次去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去那个石窟，
嗯，
是夜游，夜游的意思。
白天上去的、
啊，
我们是下午上去的，
嗯、啊，
然后在那儿一直待到看到，因为它那个石窟的这个朝向正好是面对着西方，所以就正好看到太阳落下去，
西方教，嗯，面向西方，嗯、
看太阳落下去，然后等着所有的灯都亮起来，
嗯、对。
啊，所以是有灯的、哦、
有灯的，对，
嗯，
要不夜游没有灯，
灯光工程，
我就要在这干啥呢、
嗯、是，
对呀、啊，对，我们一开始其实因为它反正它没有壁画嘛，
对，它没有什么壁画，
那它
石窟
里都是雕塑，
对对
对,
对，
都是雕塑，
里边都是佛龛，有佛像、
啊、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整面墙就是那种千佛的那种造型、
嗯、
因为我只去过龙门石窟，
哦，
跟龙门石窟比起来呢
它规模肯定没有那么大，那、
啊、
龙门的多大呀，
是，
就是那个隔的两岸全部都是、
嗯、
而且延绵很长嘛，那个响堂山它分三个部分，就是大 中小三个响堂山石窟。
嗯，
我们去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是北响堂，那个就算是最大的了，是大响堂山，相当于是北响堂应该数得上号的最重要的，其实就三个窟。
哪三个？
就是大佛洞、释迦洞，和那个
氪
金
洞。对，
有造像的就两个。
哪个没有造像？
氪金洞是，哎，氪金洞有造像，我忘了，氪金洞没有造
像，
而且都不能进去，
进不去。
氪金洞里面就是等于石窟里面刻的经文呗，
对，
刻的是什么经？
华严经，
华严经。
也有维摩诘经，
有维摩诘经和华严经，那个是最多的。
维摩诘又出现了，王维自摩诘。
我这两天老说这个，
老说连我都知道了。现在王维他妈倍儿有文化啊！
但是他虽然那两个有佛像的窟，但是就规格就很高
哦，
因为它都是那种中心塔柱式窟，都是
皇
家规格的。
什么叫中心塔柱式窟？
中心塔就是你进去以后，我们最常见的都是那种三面有佛龛的窟嘛，就相当于一个房间，
对，
然后有三面墙，
都在墙里边，
对对对，是
凹
进
去
的嘛，然后会有佛像坐那儿嘛，但是这种中心塔柱窟是你进去以后，面前一个房间中间有一个方形的柱子，那个柱子的四面都有佛像。
哦，啊，这跟龙门石窟不一样。
对
对
对，
它就是
这个是比较早期的，
这早期基本上都这么弄，它就等于说是我，当然它墙上也有那个雕刻的其他的那个佛，
就周围的墙上
周围也有
都有
也有东西，但它主要的就供奉的释迦牟尼的这个像，是在它中间那个厅里边正中心有一根柱子，它把那个东西都雕在那根柱子上，
就可以绕着这个柱子，
然后基本上它那上面就是释迦牟尼，然后会有皎皎弥勒，
对，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为主的造像，然后旁边有什么金刚力士啊，有那个胁侍菩萨啊什么的，放在一块儿，大概就这样。
所以那柱子是很粗吗？
那个柱子当然很粗，
对，等于他只把这个房间给你留了一个环着的通道，中间就都是
这么说吧。你玩过 CS 吗？
玩过呀，
就是雪池那张图那个样子
啊，
不辣的那张图，那个
不辣，
对对对，就那样。
它是比较原汁原味的印度风格的这种佛窟。
哦，是吗？
对，
因为印度这种就比较多
啊，
所以你就会觉得它比较的有原初的这种风格。
对，
原教旨了一下子，
就是他那个时候还是在融合和那个慢慢的过来的过程当中，因为造像吧，一开始的时候是有那个包衣博带嘛，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叫包衣博带受苦倾向，就最早的时候你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时候肯定穿袈裟嘛，然后到了我们这边之后，那你就得让
穿我们的衣服，
本土化，
本土化，
本土化，就叫包衣博带。包衣博带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画里边看王羲之什么那东晋那个士大夫阶层穿的那个衣服的样子，他就可以改成那个样了，改成那个样之后呢，他整个也是往我们汉人那种感觉，或者说我们能接受的那个感觉去做那个脸，然后再往后的时候，他就又在到隋唐的时候，因为交流重新又有一波新的那个流行，然后就又有变化，但在这个时候是包衣博带的那样一个状态。而且我们中国吧，其实我觉得可以从就艺术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就这些东西好看的是什么？是刻线
哦，
就是线条。就你看我们中国画也是嘛，就线条，对线条那个勾勒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只要学过两天画的人，总会知道"曹衣出水，无带当风"这八个字嘛。说的都是线条嘛，就是这个线条有多飘逸什么之类的。说这个人画的线长。我们以前的时候最早去看那些壁画，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你看人家这个壁画，当时去永乐宫说，你看人这个壁画一根线一气呵成。
对，
哎呦。
三米一气呵成，我当时想，我说这就是有一个画师拿着毛笔，用一个滑轮被另一个人给吊上去，然后把手放在那儿，说准备好了吗？说准备好了，一撒手，啪掉下来，流落体，这根线一气呵成，一画师抬走，把下一个人过来画第二根线，再吊上去。当然是开玩笑了。回过来说呢，我们比较讲究的是线条的美感。但是我们对体的那个概念差点意思，但雕塑是体的东西嘛，在北朝的这个时候，因为刚传过来，所以他对这个整个体型的那个概念还都在，又加入了中国对线条的这种美感的追求，他再往后的时候吧，刚才我不是说唐代就开始巴洛克了吗，就是因为唐代的时候他就又开始追求身上的那些东西怎么怎么怎么样了，他就忘了这个体本身的重要性了。刚才您也说波提切利什么的这些画师，波提切利是画得非常非常的好。我有一次看过一个展，你就看他同时代那些人，就为什么他 成为大师，
嗯，
同行衬托的好，他同行真不行，
对，
画的很多人比例都不对，
嗯嗯，
就你再往后看的时候，他那个东西就整个那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哎呦，
就因为你追求的东西不同，
嗯，
也就是说在北齐或者说在整个北朝这个时代，你整个那个造像雕塑里边叫体量感嘛，
嗯，
它是让你感觉到是这个衣服包裹着一个身体，
嗯，
而不是在你这个身体上勾了很多根好看的线条，
嗯，
刻了好多花，这是两回事儿，
对，没错，
这点很重要。假设我们买一个雕塑放到家里边去，
嗯，
你首先看的也是这个形嘛，
对，
而不是这个雕塑上面喷了多少个花纹，
对，
嗯，
对吧？
哎，那所以那个呢，乐山大佛它不能算是石窟吧？
算摩崖造像吧？
摩崖造像，
那它为什么造的那么古朴呢？我只能说，就是
它因为太大了，
就感觉就是，哎，怎么弄得这样呢？
对呀，
啊，
因为它太大了，所以你不可能是
去追求细节，嗯，原因特简单，我跟你说，就是米开朗基罗为什么是神一样的天才艺术家？
为什么呢？
你仰着头去画一个三米的人试试，你就知道了
啊！
就你能画的那么合比例，动作各方面那么舒服，
视觉上那么和谐，
视觉上那么和谐，就你要是仰着头一直在那样画。
嗯，
咱不说吃不吃苦，就是你能把这个东西给画出来之后，所有一切都是和谐的，这个事儿就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
啊。
所以做乐山大佛，你想它是雕一座山啊，
对，你能够把这个山雕成一个佛，这个事情本身就赢完了，
就雕成一个比较人形的，
嗯，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稍微有点人形已经了不起了是吧，
就已经很厉害了，
嗯，
不是，而且那个乐山大佛它的线条也很牛逼的，
对，也很厉害，
你去看它的那个指甲盖什么的
啊，
你肯定没上过他的脚背，
我只在风云里头看过，还是画英雄里头看过，忘了，反正
水漫大佛机是吧，
大概就是，
因为我们小时候去春游，那个时候
就你们会去啊，
对啊，
乐山大佛是在乐山对吧，
对，
乐山是有很多好吃的对吧，
啊，你要知道好吃的我们小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好吃的，
哦，是吧，
都是近几年网红炒起来的，那个时候还可以上到乐山大佛的脚背上去，
哦，可以站上去，
对对对，站在他的脚，
所以他的脚有多高，
脚很高啊，就有这个房子这么高吧，
两三米高
差不多，
我天哪，
嗯，两米多吧，
哎，
你要爬上去，都同学在上面拉着我们然后这样爬上去，
爬到脚背上，
对对对，
哇，
真的很高，
现在是不让上了，
现在不让，现在都围起来了
啊，
嗯，就看他那指甲盖的那个线条，就也是就是特别利索的，
那他难道不会一个指甲盖就比你大吗，比你小时候大吗，
就像一张床一样，啊，
对吧，可以躺，
对对对，真的很大，真的很大，
天哪，
对，
嗯，
所以就是这种造像艺术本身来说的话，
嗯，
它都很神奇的，
嗯，
就包括你说看那个小的佛像，我们去看那些小的那些佛像，
嗯，
他那个时候佛像为什么做得好啊，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应该用的是砂岩，
嗯
嗯，
就是他材料哈，啊，我说材料上，啊，用砂岩汉白玉这些东西，
哎，
我们叫汉白玉嘛，其实
它是，啊，叶城那个都是汉白玉，
它主要是一种白色大理石嘛，
对，
啊，我们管它叫汉白玉，
嗯，
它这种东西很容易塑造形体，
嗯，
它没有那么硬，
嗯，
因为你要太硬了，敲敲敲就敲呲了，
对，
嗯，
很容易就敲呲了，然后它没有那么硬的话吧，你通过一定的敲击慢慢的它就能成型，
啊，
然后而且你容易打磨呀，
是过于
你给一个花岗岩你打磨一下，
它那个质地太莹润了，
对，然后弄出来之后
太漂亮，
它就像就特别润，你知道吧，
对，
哦，
像玉一样，
这么说的我应该去啊，你
对啊，
你没啊，对，那时候我不在是吧，
那时候你在
成都呢，
你在跟老王
我们要
那个老王醉生梦死，
没有邀请你去进行这么高层次的活动，
哎，对啊，你们高端活动都不邀请我，这是边缘的事老是跟我说
那你这检讨了，
对，说什么吃个肉去什么这种，什么怎么回事，这种精神层面你能邀请我一下对我也太不友好了，你看放任我跟老王在吃肉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整个那些造像因为他这种石料的原因，所以就是他想做戏他其实能做戏，
对，
你看就是大理石非常容易塑造一个好看形体，我们看希腊那些雕塑，
嗯，
罗马那些雕塑很明白这个道理，
嗯，
他是能做戏的，但是呢因为他们当时在打仗嘛，
嗯，
所以其实就简单的说就是你不会有那么大量的钱去花在这些东西上，所以你也不会做的那么的细，但那个时候又对这个宗教的崇拜程度更高， 因为朝不保夕，
哎，
所以就希望有点保佑的，
对，
所以就是他们在这里边找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平衡点，
嗯，
要细的地方有细节，
嗯，
要放的地方又放开了，
嗯，
中国画不是说叫密不透风疏可走马吗，
哎，
它就是疏密结合，放松的地方真的让你看起来 留了白，给你一个想象的空间和余地。
嗯，
回过来你再去看他做那些衣褶什么的洒在地上，
嗯，
那样飘洒下来的，
嗯，
真的很有那个真实的布料洒在地上的那个效果。
对，
不是造作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很自然的飘洒下来的。
对，
而且是符合你的腿部结构的。
哦，
大家可以看后边，就是到了唐宋的那些那造像，当然也很厉害也很棒，但是大家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个人穿了好多东西
啊。对，没错，
他很硬。
对，
他那个衣服很硬，
嗯，
你就能感觉到他穿的不是衣服。
对，
他穿的是一个很厚的东西，或者说他穿的是一个铠甲。
对，
为什么我们觉得那个明代的那种彩塑做得很好，他大部分是将军嘛，他就是穿铠甲，他硬了你就感觉对嘛。
嗯，对。
然后你要是做一菩萨，他全身都是硬的，菩萨不穿铠甲
没必要。
对，
是
菩萨就一挥手，你这什么武器在我这儿
别闹，
没有用。对，
孙悟空又当如何。
对，菩萨至少都是曼哈顿博士那个级别的。
对，
所以
其实就让我想起我之前去哪里来着，去法国还是去哪里忘记，看那个雕塑。
嗯，
它其实雕的是一个尸体嘛。
嗯嗯，
但是它的那个脸就整个面部盖着沙。
啊，嗯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我
知道，那个，
它整个用
大理石
大理石雕出来。
对对对，
你觉得好像真的是盖一个沙这样，但其实它是石头的。
它就是能够表现出那种特别薄特别轻。
对，
你就想
然后又有重力的感觉。
对，
你就想为什么会有乔乔。
嗯，
不就因为他去看了贝尼尼的那个雕塑吗？他就是那个贝尼尼雕塑，就是那只手掐在那个腿上。
嗯，
然后你就感觉到了他那个大腿肌肉的弹性。
对，
他那个手是真的掐进去，他有凹陷的地方。
嗯，对，
他就跟真的肌肉和皮肤凹陷是一样的。
嗯，
这是这种大理石的特性。
对，
然后正好在邺城这个地方周边有一批这种大理石的矿。
嗯，
所以他们就地取材做了这个东西。
是，
但这批矿到初唐时代就用光了。
嗯，
所以再往后的造像再也没有做成这样。当然它是有一定的材料的原因的。
嗯，
然后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后来因为国力强盛了，国力强盛了之后就什么好东西都想往上来一点，到唐代的尤其就是开元那个时候，各种好东西都要往上来点的时候，就开始往那个繁复怎么显得奢华怎么去了。
对，
所以就奢华了之后吧，
土了嘛。
就是你说，
就是艺术还是要克制。
对，
其实克制的美，
没错，
很重要。
对，
就是你今天非要说有人跟你说什么巴洛克啊、洛可可什么，那个东西其实不难。就是咱有一说一啊，就你就你这就是说画过画的人来说，
嗯，对，
你弄繁复了其实不难。
对，
比较难的是简单还觉得好。
嗯，
这个才难，
特别难，
对不对？
而且就是将够未够的那个度是最好的，
是不是啊？嗯，
你想，你不能完全满了，
对，一想之美。对
对，
给你个留个余地让你琢磨一下。
对呀，
对
呀，
一琢磨，哎呦，这得多好啊。
对
对对，特好。
就咱可以稍微歪个楼，就天顶壁画里边，上帝和亚当那张创造亚当，
啊，神创造
一开始的时候那两个手指头是接着的。
嗯，对，
后来又改了，改成搭下来，没接上
的。没接上，
你要是接上了这个事儿就两说了。
对，
就结束了。
对，就结束了，
是
就没有空间了。
所以就是多老师之前说过很多次，后来终于成型了咱去了。
嗯，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东西。
哦，所以是你提议去邯郸的。
对
啊，
然后因为多老师之前去过嘛。
嗯，
我就不太确定他想不想再去一趟。
他肯定想去，你一说他那就马上。
好不容易有一个非家属的人要跟我去，
然后
太开心了。
然后我们就去看这些石窟，看这些文物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的审美，包括他们做这个东西的工艺技巧，都是非常非常在线的。
嗯，
你再往后当然工艺更好了。
嗯，
但是审美其实在变差。
嗯，
我之前听过一个研究彩画的，他就主要研究那个敦煌什么这些彩画的，他就说过一个观点，说在这个魏晋之前我们画的那个龙，
嗯，
是中国的龙，你到了那个唐宋往后那画的是皮皮虾。
皮皮虾玩排球。
哎，
对，这已经不是龙了，在他看来就是那个苍雄的那个劲儿都不在了，就剩一个那个繁复了。以前的时候人都不画鳞片，对吧？
对，
以前那个龙身上都没有鳞片。
对，
后来到了唐宋这工艺好了，可逮着了，咔咔咔往上弄。
而且以前的那种龙完全就是那种线条的艺术。
对，
感觉特别有神韵的。
对， 就是他能真的让的，咱就看那个之前那个秦汉那个画像砖上那龙，他飞得起来。大家可以去南京博物馆看那个《与人御龙图》那个
砖。咱们上一期不说？
对，就那个砖砖雕嘛，
嗯，
然后他就是有那个飞的那感觉。
是，
咱就去北海看那九龙壁，那个琉璃瓦那九龙壁，我就觉得那九条龙被挂在那儿嘛。
就只是挂那儿，
就挂那儿，它也不会动。
对，
我就知道它是个死物。
嗯，
你说琉璃瓦这个东西，
我特别不喜欢九龙壁这个东西。
我小时候，反正我第一次去北海看琉璃瓦这个九龙壁的时候，
我就不喜欢。然后包括大同的九龙壁，我也没去看。
他们弄这个东西干嘛呢？没什么意义，
就透着匠气，是吧？
啊，对，就不是特别好。我很小时候去看，
对呀、本身那琉璃的那种东西，我也不太喜欢。
琉璃的东西，反正仙山楼还挺厉害的。
OK，
对，
所以。这次你们去看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最深刻的就对我个人而言哈、我觉得最深刻的是我看了一个残了的菩萨像。
哦，
它就是一个叫思维菩萨像嘛。
嗯，
但是它那两只手有一只手胳膊残掉了，
嗯，
然后另一只手胳膊在，但手没有了。就你知道它残了之后，你还是能感觉到它那个连在一块儿的那个结构和它那个走向、它后边有一个圆形的一个背光，然后这个圆形的背光残了一半，刚刚好残了这一半之后，你反而觉着它那个就更对了
啊！
对，它就透气了一下，就一下就透气了。然后它就用一个翘二郎腿的那样一个姿势，
就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
对，然后它下边有三只狮子还是四只狮子，我忘了。
哦，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了。
对，是一
个那个狮子雕的特别好。
对，它那个狮子雕的不像我们后来看到这个守门那个石狮子，上面一脑袋包，然后在那儿在那块就弄一个咧着嘴那么一个姿势。它那个狮子雕的很飘逸，很雄健，是挺着胸膛，然后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感觉的那种。对，我们现在那个就一看就是守门的，这狮子肯定走不了。对，就完全就不是 一种感觉的东西。
嗯，
而且因为当时那个时代，我们以前叫五胡乱华嘛，那个时候，所以就是其实我们说五胡乱华嘛，同时也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互相在那儿融合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你能看到各种文化的在那个上碰撞，后来慢慢融合的那个变化，
是
就从这样一个思维菩萨的一个残了的相声。对，就这个、
哦、
就这个就这个，
哎呦好看呢，
对吧？
嗯，
这个姿态也是太美了。
对，
而且就是个开脸的样子哈。
嗯，
你看这个菩萨的眼睛，
嗯，
以前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眼神跟我莫名有点类似。
你不是眼神劈叉吗？
你看那个什么，就是看云冈再往前的，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佛或者菩萨的这个眼睛的造型叫杏仁眼，就像杏仁那种感觉的一个眼睛，是睁开的。
对，
然后就是从北齐这个时候开始，然后慢慢变成了柳叶眼，就开始有菩萨低眉这个词儿了。
哦，
以前的时候菩萨就是看着你，那你要不好，可能菩萨当时就起来就给你拍了。
给你摁了。
对，你想一个大石头像然后朝你砸过来，
是
你不死也得死。
对，
现在就菩萨就变得更慈悲的那种感觉，那种低眉的感觉就出来了。
是，
对，就是这个变化，这是在人雕塑这个脸上这个变化。你要知道就雕一个睁开眼睛的一个脸不太难。
嗯，
然后我们经常会说那个蒙娜丽莎什么的这个画很神奇，你因为你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你都觉得他盯着你，你不盯着他看他不盯着你看，
是是是，
对吧？
对，
肯定是这样的。
嗯，
然后同样的就是你雕睁开的眼，你怎么走你都感觉他在看着你，这个很正常，因为你盯着他看的嘛。
哎，那可说呢。
对呀，咱们的那些佛像不都是你站在哪儿他就都看着你。
对，那可不就是嘛。
嗯，
然后但是当你雕这种半闭的眼的时候，
嗯，
他很难雕好的。
嗯，
因为你雕不好的话吧，他就感觉这个人在翻白眼儿。
哦，对，
对吧？他就感觉这个人在翻白眼儿。
有道理。
所以就是雕这种柳叶的眼睛，你让他在这样一个半闭半睁之间，还能透露出一种眼神的感觉来。
嗯，
在完全不上色的情况下，还能做到这一点。
嗯，
这个就是对艺术的一种理解了。
哎呦，
这个就真的已经不是，说实话我可能这句话说的不太得体哈。
嗯，
但是说实话我现在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美术工作者做不了人家当时工匠做的这个活。
哎，对，
真做不出来。
嗯，
想做一个这么有感觉的，而且你看他是经历了重新发掘出来之后修复，有些地方掉了 找不到了，
嗯，
它一样还是可以达到一种笔断意不断的效果，
嗯
嗯，
这个太难了，
是，
这个、
像你说的这个，他手断了，胳膊从上边断，但他那个手掌还扶在他的那个膝盖上呢，
所以你就感觉到他的从上臂到小臂到他的手腕一直到他的指尖，他这个气没断，
对，
你还是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完整的造像，
嗯，
你完全可以想象到当时他的主人从工匠家里边把他这个订货给取回来之后放到自己的佛堂里边去每天参拜的时候，他看到的那样一尊完整的思维菩萨像是个什么样子，
嗯，
我觉得真的挺神奇的，就是他能这么多这么美的佛像，
嗯，
他最后能把他们全部都集中在一起埋在一个坑里，
嗯，
然后一直留到现在，
对，
能被我们给挖出来，
对，
然后放在博物馆里，嗯，大家都能看到。
但这个让我要吐槽一句那个文旅的东西哈，
嗯，
我在看一个像的时候，那个像也是一个残了的菩萨像，它是正好是胳膊残了，
嗯，
然后身上有些璎珞什么的，腿什么都在，然后有一个解说员就过来说，大家看，这个是我们东方的维纳斯。我就想说，我们总是说再说一个词儿叫文化自信，虽然我不太说这个词儿哈，但是什么叫文化自信？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东西，
嗯，
你就不用拿西方的某个东西去类比了。
对，
维纳斯厉不厉害？厉害。
嗯，
如果你要是按这个标准去说的话，博物馆里边有太多维纳斯了，这种残的佛像什么的，
全是维纳斯。
对，那全是维纳斯，只要缺胳膊短腿，那不都是维纳斯吗？
每一个中国石窟里边都有一个东方维纳斯，或者是东方蒙娜丽莎。
对，
你瞅瞅。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咱以后能不能换一个解说词儿？
嗯，
咱就好好讲讲这个东西本身。
是，
咱就别去维纳斯、蒙娜丽莎了，你好像也就知道这俩妞。
可说呢，嗯。
我想起了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了？
嗯，
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长乐寺，
嗯，
因为长乐寺是我这次去此行可能算是唯一的一个比较新鲜的东西，
嗯，因为没去过，
对对对，因为长乐寺它就在北向堂山底下，但是我上次去的时候
山腰
算是山底下吧，
嗯，
但是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可能景区没把那一块给开发出来还是怎样，
嗯嗯，
反正我就没看着，
嗯，
但是后来我这最近这些年，
嗯，
我就在各个地方看到别人拍的照片，
哦，
我简直太喜欢了，
啊，
就是我觉得太好看了，
是
它是以前的一个寺庙的遗址，
嗯，
然后那个佛殿那个建筑房子没了，于是就把那个佛殿里边还剩下的几尊佛像给裸露在这个露天了，
哦，
而且这些佛像全部都没有头，
嗯，
就像这样的，
哦，
它就是特别有 feel 你知道吗，
嗯，
就是那种在苍天下，然后那种断壁残垣，然后就特别有历史的那种沧桑感，
嗯，而且它到了晚上吧，它旁边有个宋代的塔，
对，
然后它那个塔会打光嘛，不是说有夜游这个项目吗，
嗯，
他们不是在那个建筑上敷灯，他们是在旁边立了很高的那个灯杆，
跟体育场的那种灯，
对，就然后就往那个建筑上打光，
嗯，
然后它那个塔是个砖塔，
嗯，
那个砖塔的那个光因为打了个暖光，
嗯，
然后这个光就变成一个环境光，又返回到这些惨了的这个佛像还有菩萨像上，
有点红红的感觉，
就是，那天我们去还比较好，就虽然很热但是天儿特好，
对，
所以它那个天很蓝，就晚上是属于那种有点青金石那个蓝的感觉，
像天鹅绒的那种感觉，
它那个造像被这个环境光一反之后吧，它发那个橘红色，
嗯，
就特别像马蒂斯的画，
哦，
就有那个感觉在，
挺好，
特别特别好，
而且你就会觉得它是因为它是在太行山下嘛，四周环绕的是太行山山脉，
嗯，
在这个山脉中间有一个这种古寺的遗址，
嗯，
然后是这种裸露的无头佛像，
哎，
在无言的无语问苍天的感觉，
天问啊，这是，
而且正好
谁把我的头拿走了，奶奶给我出来，真的是，
对，因为响堂山也是被破坏的挺严重的，
响堂山被盗了非常厉害，
对，
哦，是吗，
对，因为你知道我最早为什么知道响堂山，就是因为在美国看博物馆的时候，
嗯，
包括在大都会博物馆，包括在华盛顿的那个弗里尔博物馆，
嗯，
看到的很多佛像的名牌上都写的是
响
堂 山，
嗯，
山，
但他那个时候写的是拼音，我不知道，就是，对对对，像我说响堂山是什么，然后我说这个是个什么石窟，
嗯，
因为那个时候很早嘛，
嗯，
我不知道这个石窟，后来回来一查发现，哦，原来有一个叫响堂山的石窟，
你看看，
所以后来才就去了嘛，
就是偷佛像哈，啊， 头整尊的肯定不太现实嘛。但是佛头因为脖子这个结构是很脆弱，我们人是个很奇怪的动物，头这么重要一个玩意儿安在一个这么脆弱的结构上边，
相当奇怪了。
对，
那不然应该安哪儿？安肚子上？
就理论上来说，你是不是应该就是头直接接肩膀，这样比较牢啊？
有的人是这样的，
就是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把那个佛头敲下来拿走，而且好拿嘛。
对，
而且那个是精华。
对，而且就是所有好看的那个部分，它那个雕刻的精华在那上边。
嗯，
所以就是响堂山大部分要么就是由于某些其他的那个年代原因砸掉了佛脸的那种。
对，
那这种砸掉佛脸你大约就知道是什么年代什么原因了啊，咱不说了。还有很多是整个头被敲走了，
尤其南响堂破坏的非常严重，几乎就没有完整的佛像了。
对，几乎没有。
哎，那所以你还可以拍照。那个拍照没有限制。
哎，对，我就想说响堂山石窟是我基本上看过的这些文保单位里边体验感最好的了。那个龙门石窟，首先它人少，对吧？然后呢，它没有任何的阻碍你观看的任何东西。
对，
什么栏杆呀、玻璃呀，什么这些都没有。
所以你其实想摸也能摸，
你
理论上可以
摸。
那个好多造像已经被摸的包浆了。
哎呦，
对，都包浆。然后你比如说像那个云冈石窟，它好多窟它不让你进去，你只能在外边看。响堂山这个是你完全可以深入进去，它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接触到。
我当时去那个
龙门
的时候，
龙门也有石窟是不能进去的。
对，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不让
进去。 对，不让
进去，你到达不了。
你只能就是很明显的那种已经锈迹斑斑的大栏杆，
对对
对，
根本不能靠近。
对，然后你包括巩义石窟，巩义石窟也特别漂亮，它的那个飞天，它那个最美的那个飞天，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被玻璃给罩起来了。还有那个地后礼佛图，地后礼佛图我去的时候它是不让拍照的，就在窟里边它是不让拍照的，我偷拍了一张。
哎呦，
然后
怎么还有脸呢你？
不是，现在都流行偷拍，就是真的。一开始我也觉得说那人家不让拍你就不要拍嘛哈，但是后来我发现好多人他们都偷拍，然后呢，人家说哎这个地方不是不让拍照吗，然后他们就特别理直气壮，他们就认为说我就是应该拍照，你就是没有权利阻拦我拍照。
哦，
因为最近在那个微博上就是好多那个文博大 V
啊，
就
是山西那块，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因为山西很多的这个文保单位都不让拍照，就有一些这个反正里边有一些猫腻吧，所以他们就在微博上掀起了一场声势还算蛮浩大的一个就是争取拍照权利的这么一个
运动。movement，
所以还真的有用，就是现在山西好多地方都开放拍照了。
那之前不是那个谁董宇辉
啊，董宇辉那个事儿也是最近期的一个热点，
啊，
就是董宇辉不是进那个永乐宫了吗？
啊，
拍那个壁画嘛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事本身呢，就是说山西文旅，就是比如说吧，你请一个媒体，去拍永乐宫，这肯定是可以的嘛。一般游客不让拍照，但是遇到这种重大的宣传任务，有媒体进去拍照。
就很
去摄像，这个肯定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嘛。但是这些文博大 V 不能接受的有几个点，我觉得，一个是他们觉得董宇辉只是一个网红，虽然他有一个文化的标签在，但是在这些文博大 V 的眼里肯定觉得这个简直是不值一提。
其实我关注过几个那个就是还讲得非常好的这种就是微博上的人，几个博主哈，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大 V， 但他们确实讲得非常非常的可靠，然后他们讲的很多都是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老师的考古发现等等这种东西。有一次就说到这个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董宇辉现在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其实好多他讲的知识都是那个我们九年制义务教育里边都有的，只不过我们都已经把它忘记了，然后你就觉得他讲的好像
或者他当时没有好好学习
还蛮怎么样的。
对啊，
对，然后其实他讲的都好多就是你如果好好学了古代史什么的，那个课本你可能就知道的。
对，
那当然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
可能都是常识，
我也不能说。对，
因为我以前也完全不知道董宇辉这个人，就是因为他和他的公司发生了矛盾，
对，
我才知道有这个名字。我们也不会去看直播或者干嘛的。然后就有莫大威说嘛，说他只是满足了一部分没文化的人眼里有文化的样子。反正他们就对他还是很不屑的嘛。然后还有一个文博大 V 就说，就指出他在那个说董宇辉在那个广 往生寺，
嗯，
看那个飞鸿塔的时候，
嗯，
不是当时就还问了一个问题，就说，哎，说那我们现在还有汉代建筑遗存吗？然后当时他们就觉得好像就是问了一个非常无知的问题。
倒是汉墓里边挺多陶的。
不是啊，现在汉代的建筑遗存其实就是那些汉阙嘛。
对啊，
你不可能有那种就是寺官啊或者宫殿，这些肯定都没有
了。
就是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些这种文博方面的知识，你就会知道说汉代的建筑遗存就是那些汉阙，
嗯，
不会再有别的了。
是，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董宇辉问出这个问题就很外行感觉。
嗯，
但是
呢，所以
呢，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是学这个专业的，你们是学考古的，学古建筑的，
这难道这不是一种傲慢吗？
是有一点，我
觉得
就是你没有必要用你的专业去嘲笑。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们这些什么考古什么这种科普大 V， 那我跟你聊聊音乐，我也不会觉得你是啥也不懂吗？
对，就是这个，
对吧？那如果说我以这个来嘲笑你，那显得我很傻逼啊。对吧，我觉得本身上这个就是一种傲慢，或者说就是自己话语权被强占了。
有一点这个，
就这事儿靠哥们儿研究这么多年，我操，干嘛呀你们这些人，这一网红过来就给我摁了，然后
对他们主要的点就是在于觉得他不配。可能
其实你知道，我觉得吧，就是拍照这个事儿哈，
嗯，
我觉得倒可以稍微说两句拍照这个问题哈，
嗯，
就如果是壁画性质的东西
的话。对，我们今天其实是想跟大家说清楚这一点，
嗯，
就是说到底
就探讨一下呗。然后我是觉得反正就是因为我去年去敦煌的时候，敦煌的壁画，就首先我要说的是，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就我们说别开闪光灯或者怎么样
的，对对对，
敦煌里边没有灯，
嗯，
你不开闪光灯你什么也拍不着，
拍不着的。
就是我们去敦煌的时候，导游都告诉我们了，要每人拿一个手电筒。
对对对，就是你用，
是吗？
你用冷光去照它不太要紧，
嗯，
这是第一点哈。
嗯，
然后那个我之前看过一个实验。
嗯，
应该是大英博物馆还是反正欧洲的一个博物馆做的实验，嗯，就是他们用了一张不太重要的文艺复兴那个时候的一张
作品，
一张作品，
嗯，
然后就用一个我们现在正常的这种博物馆的灯一直照着它，
嗯，
就是在照之前有一个数据采集，
嗯，
照之后有一个数据采集，
嗯，
就是光对这张画的影响微乎其微，
对，
嗯，
然后
就说白了，只要你别给它搁在太阳底下暴晒，其实不至于有多大影响。
敦煌的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就是对于这种敦煌他们这种壁画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水
啊，
水才是文物最大的敌人，不是光。
好像还有那个人呼吸的二氧化碳。
对，二氧化碳。
对，当然，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因为温室之后有水。
嗯，
就是所以水才是最大的敌人。也就是说，那壁画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水流下来之后，把那个壁画给破坏掉了，它就起皮了嘛。
对，
嗯，
起皮了之后，那个破坏那个是最严重的。
嗯，
然后至于说拍佛像什么不尊重什么之类这种事儿，
啊，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当然就是你，比如说这是你的信仰，
嗯，
你觉得这个事儿是不尊重的，
你不要
去
要求别人，
那你就不拍嘛。
对，
然后呢，别人拍就是别人的事情嘛。
对对对，
对吧？
对，我也是，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也是，哎，我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全凭个人的习惯。
对，
就是我在比如说像那种大雄宝殿里边，
嗯，
那种佛像我一般就不太会去拍。
对，
嗯，
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很庄严哈，我在那儿拍照然后好像有点不太好。
是，
但是像这种石窟里的佛像，
嗯，
我是把它当成一个艺术的。
对，
嗯，
我可能就会去拍。
嗯，
这时候肯定会有一些杠精啊出来说，那这玩意儿你有什么可拍的，你拍的能有人家拍的好吗？
就是有这种
什么之类的。
哎，还有比如说像那个之前看的一个展览，
嗯，
就是那个新疆的那个小河公主，
嗯，
干尸，
嗯，
来北大展出，
嗯，
我去看，我就不忍心，那个是可以拍照的，
嗯，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拍不下去，
嗯，
我就下不了这个手，
是，
我就觉得它那么美，而且那么安静的沉睡了几千年，
嗯，
我就觉得说，我去把它当成一个物品，然后在那拍照，
嗯，
只是为了好像发个朋友圈或者怎样，
嗯，
我觉得真没必要。
我理解，我理解，所以我觉得拍照吧，咱不说拍照对还是不对这件事，我觉得这个非常见仁见智哈，
嗯，
但是回过来说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一种感觉，
嗯，
就是那大家如果不让拍照的话，
嗯，
请问大家在网上你们那敦煌壁画从哪儿看见的？
嗯，那就是官方嘛，
对吧？官方拍
的
嘛。
嗯，
我们其实非常有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资料壁垒。
嗯，
对，
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的，
嗯，
你不能怎么怎么样。
对，
我想跟你说，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当时画了那个人或者请人拿钱画的那个人还在的话，
嗯，
他能让你进去才怪呢。
对，
那是人家的，
对，
对吧？
凭他妈什么让你进来
我家，
对吧？
人家花钱，
对，
给他父母给自己家里人祈福做的一个洞窟， 然后干的这件事就相当于这是人家私人财产，
对，
你进去了之后，然后你现在说这是我的，
嗯，
你们不能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不公平。
对，
大家都是后来人，
是，
对吧？那我没有那么懂，
嗯，
因为我的知识不够，我也不是专门学这个东西的，我没有那么懂，我去看，我可能看不到大家能看到的那么多的佛经故事，
嗯，
可能只能简单的觉得哦这个好看，
嗯，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去欣赏它，
对啊，
对吧？
对，
因为对美的欣赏这件事儿，我们只说对美这个东西本身的欣赏这件事儿来说的话，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嗯，
是的，
没有那个任何所谓那个你的知识背景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分别的，
嗯，
你就是单纯的觉得它好看就够了，
嗯。
就这么简单，
就是
对。
其实你看，我去国内的去的少，还是国外去的美术馆、
嗯、
博物馆多一点、
嗯。
就是，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你去了国外，就总想去美术馆那种感觉。好像在国内，你说有很多很厉害的东西、
嗯，
但是可能因为是你出去，你就是玩嘛，你就才有这个时间和这个性质。
嗯、对，
在国内你就是回来就是工作，那种感觉可能不一样。
嗯。
然后我去过很多博物馆，绝大多数吧，
嗯，
甚至可以说90%以上，其实是都可以拍照的。
对啊，
但是它有一些地方就很明确告诉你说你是不能开闪光灯，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因为闪光灯这个东西，它对于艺术作品本身的或者一些文物本身的这个损害，
嗯、
咱也不是很懂。但是
对，是我也不是很懂。
而且我觉得闪光灯它最主要的不是影响文物，而是影响别的观看
者，对，它会影响别人，
主要是影响
别人，让
别人
觉得很烦嘛，你呱啦呱啦跟那闪，
就是。
然后同时咱既然不懂的，那我们觉得该遵守就遵守、
嗯、
因为咱们你可以想象这个道理，就是像拍照这个玩意儿，它成像的逻辑无非就是被摄物体它的光线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跟反射到你的那个取景器你的那个镜头里头，其实是一样的嘛，
就
逻辑是没有差的，那你既然能看，那你就能拍，对吧？
对，
那这个逻辑上来说，我碰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可以拍的，反而是去一些，我记得我是去相对落后的地方，比如说格鲁吉亚。
嗯，对，越小的地方，
越小的地方他就不让你拍。
嗯，
我甚至都还很奇怪，因为我想下意识拿出手机过来拍个小视频什么的，拍个照什么的，他有的地方就是在格鲁吉亚就是说你就不能拍。
那个比如说尼泊尔也是，我当时去的时候，然后他那都巴广场旁边那个皇宫里边、
嗯、
你进去之后，他也有很多那个印度教感觉非常强的那些造像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
就是那种巴洛克感的，就是因为皇上嘛，就尽量往上堆嘛，就反正好看的东西往上堆，堆完了之后，我当时对这种繁复的东西是有些喜欢的，我就问，然后人说不让拍照、
嗯、
然后我就说那你稍等，我就出去买了一本，然后开始一个画
啊，
对，只能这样，
可以，
对，
但其实呢，在我看来，这就是某种，我自己是觉得不让拍照，首先拍不拍是你的权利的问题，
对，
让不让拍照这是另外一件事儿，
嗯，
对吧？咱如果说今天可能又有杠精会说，那你这有什么可拍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对吧？那你、
嗯、
就是你拍来拍去，
对。董宇辉那个事儿之所以后来影响特别不好、
嗯，
就是因为他出了那个事儿以后，就有一个好像是敦煌的一个壁画修复师，就在网上就怼那些网友，
哦、
就说什么普通人拍照意义不大。
对，这是这个在我看来是两件事儿。
对，
普通人拍照意义大不大，你当然可以对他做判断，对，你说你普通人拍的这玩意你也拍不清楚，
对，
对吧，你拍的也不是很好看，
他是为了纪念呀，
对，这个事情是可以放一边，但是另外一点就是他能不能拍、
嗯、
这是两件事、啊、这
是
两、
就
是、这是两个层面的事、
嗯、
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人可以进去，在我看来在不开闪光灯的情况下、
嗯，
你就是允许他拍，这个是一个基本。
我也觉得。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拍呢？
而且，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拍，只要我不开闪光灯，我不影响到别人，我也不影响到这个文物本身的安全性来说，
嗯、
这个没有任何可指摘的地方。
嗯。
另外一点呢，就是你说你普通人拍不拍这个事情，无非就是你拍的好不好，拍的清不清，你的设备怎么样，对吧？你专不专业，所有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对。
就咱今天可以说，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去一个什么地儿，我看到有一堆人在那拍，我也觉得挺烦的。
嗯。
但是你烦归你烦，
但那是人家，
但是人家的权利。他如果说、
啊，
就像我曾经去一场演唱会，在那个下边坐着，
嗯，
我前面有一个人全程从头到尾都拿个手机在录，
嗯，
他就透过那个手机屏幕，
对，
在看那个演唱会，我觉得特傻逼。但是我没有权利，我没有这个资格去质疑他这个动机。
哎，
可是
他这个不算盗版吗？
有的
看地方，日本的话肯定不让拍。
就是有的地方他会让你 能拍或者不能拍，甚至有的地方还会有一些，
因为
咱们在富吉让拍吗？
富吉让拍
啊，富吉是可以
拍
的，
就只不过你不要拿特别专业的设备。
对对对对对，
你非得拿长枪短炮进去之后，
好多博物馆也是不让带三脚架嘛。
对、
嗯、
你拿个手机或者拿个小
单反什么的，
单反相机拍拍，其实没人管你的。我去大都会，去什么 MoMA 这些地方，没人管你的。
对，但你要拿三脚架肯定就不行了，
拿三脚架
你属于商拍了。
对，你要拿这个东西拍来干嘛用？对吧，这个是他们的。
他主要一个问题是什么吧，拿三脚架主要是你挡别人道，
对，
你让别人观人体验就很差了。
而且现在很多博物馆拍单反的人他们就是商拍呀，他们拍了照片、
嗯、
他们是可以卖给那些杂志的呀。
对, 对, 啊对啊，
现在好多那些文博类的杂志他们用的都是这些文博大 V 在各个地方、
嗯、
是他们，
就问题就在这儿、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话语权或者说一个权利被挑战的问题、
嗯、
就是我特别讨厌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我之前讲过叫做知识贵族，就是所谓你有某一种知识或者拥有了某一种知识壁垒，
嗯，
你就把自己当做一个贵族，或者说被别人当做你是一个某种精神层面上的贵族，你就觉得自己特牛逼。
嗯、
我觉得这个
我明白你说的
这个特别傻逼，这个就是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不符合我党我国想要这个是吧？中华民族的再度复兴和崛起这个事情，你是背道而驰的。跟那聊什么呢？我特别烦这些人，觉得哇，你们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啊，你们又不会拍，拍了也没什么意义，你管我呢？
对、
啊、我他妈不知道我拍了没有什么，肯定没有你们那个专业的，我操，所有人都给清开了，对吧、
嗯、
那个拍的好吗、
啊、
我知道啊，比如说我去美术馆里头，有时候我也会拍，我拍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会拍的比你们官方拍的好，你们官方的灯全给你架好了，这幅画搁在前面摆在端端正正的，我的相机框框搁那拍，
对啊，
拍完之后从里边挑肯定是比我弄得好，那你的条件跟我还不一样、
嗯、
你前面还没有一个玻璃跟它挡着呢，对吧，
对啊，
But我如果想要拍，就意味着我想要在这个当中记录一些我的生活，我看到的东西，
对，
这是我的回忆、
嗯、
那比如说我去 MoMA 的时候看到了 Andy Warhol 的作品的时候、
嗯、
我是拿一个相机贴的比较近，然后整个镜头开的还蛮大的，
嗯，
拍一个细节，我那时候你说我不知道，在甚至很多地方的那种博物馆的官网上你可以找到真正的什么所谓高清大 图,、
嗯、高清大图，
我当然知道了，
当然了，
但是你管我呢，
对、
啊、我想要在这里留下我感兴趣的那一块，
对，
行不行，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吧，但同时我们在讨论说到底能不能拍这个过程中，又说到刚刚董宇辉的问题，
嗯，
董宇辉我觉得这个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所谓的矛盾点，就是有人觉得他不配，对吧、
嗯、
有人觉得说你不过就是一个网红，你有什么资格被带到这里头来，那这个地方我就要，虽然我也没看过董宇辉的任何直播，
嗯，
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今天咱们就媒体聊媒体的话，
嗯，
那董宇辉的所谓媒体这件事情，那他、
嗯、
咱们就算他是个自媒体，
嗯，
自媒体是不是媒体，
嗯，
他作为一个媒体这件事情，他的传播量能影响的人群是不是比你们这些传统媒体大得多得多、
嗯、
大了他妈的，对啊，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嗯，
是吧，那他有没有资格作为一个媒体被请到这里头来去做这样的宣传呢？
嗯，
在我看来当然需要，这个是本质上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向权力的妥协和下跪、
嗯、
就是只有官方才是足够牛逼的，对吧，只有官方怎么怎么着，那你们他妈的这不就怂吗，那照这么说那所有媒体都不要做了，大家就每天看中央电视台跟几个地方的台不就完了吗、
嗯、CCTV
看
CCTV 纪录片，
对，那他的东西确实好，确实有官方的背景，他有足够的资金，有足够的资源，
其实是
支持，
就个人有个人的那个看出去的东西，
对啊，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我把话放在这，董宇辉他到底做的对不对或者好不好，这个放一边、
嗯、
对吧，中央电视台也有做的东西不太好的时候，对吧、
嗯、
这个有一说一，对吧，
好多
有很多做的不太严谨的时候，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你这时候不就，这就是一个官本位的思维吗，在我看来这是特傻逼的官本位的思维，
哎，
董宇辉即便做的不好，他的流量他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来去关注到我们的文化传承、
嗯、
我们的一些文物和背后的故事，甚至把这地方变成某一种大家都愿意来看的网红打卡点，甚至包含咱们今天聊的这个邯郸，聊这个事儿、
嗯、
那你们俩聊完之后，我相信大内也会有很多听众
想去邯郸看
看吗，
真的值得去，
对吧，
真的值得去，
是吧，这么近这么美啊、那周末去河北吧，
对、
啊、去那边看一看不是挺好吗，
广东的听众你们想想啊，这么近这么美啊，广东听众们，
对，你琢磨一下这个事儿，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从根本上来说，它其实中间即便有再多争议，它也是一个正向的事儿，
嗯，
那你们去这帮什么什么科普大 V 了，什么文什么文博大 V 了，说白了你们家就是没有东西回答，咱别装着逼了，对吧？
对，
你就是没有东西回答，
对，
你知识比他丰富没有错，你的积累比他更多没有错，但是你说这话的出发点，你能摸着良心摸乃自问告诉我说你们没有任何嫉妒的心理在里边吗？
肯定有，
就凭什么他能进去 我进不去呢？
我觉得肯定有，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要拆开来看，就是这个火柴
真是
不是，他们其实也是想通过闹这么一闹，然后呢让永乐宫也能开放拍照，因为现在很多
永乐宫开放拍照这件事儿吧，
确
实说
实
话它有点难弄。
山西现在好多地方都开放，你包括佛光寺以前殿内也是不让拍照的，
嗯，
包括华严寺这些都不能拍照，
嗯，
现在慢慢的也全都开放了，包括好多有壁画的像晋东南那些都开放了，
嗯嗯，
但是永乐宫可以说是现在最死硬的一个，
是的，
它就是不开放，没办法，他确实级别高。
对，
说到永乐宫的壁画，就是知名度确实太高了。
不，这个事儿
他就不给你看。
这个事儿我也想说，就是我觉得有一说一，就是咱可以呼吁，
嗯，
但是规矩就是规矩，在他没改之前，
对，是的，
咱就是得遵守这规矩，对吧？要不你就别去。
嗯，
这个事儿
其实这个东西吧，
对吧？
怎么说呢？
就你可以说他一万个不合理，怎么死板，怎么僵硬 ，whatever， 但他就是规矩。
但是在这个看文保单位的这个事情上面，确实好多地方他就是没有规矩。
对，
嗯，
你说怎么办吧？你好多地方你就是去找文保员拿个钥匙，给他两盒烟，你就进去了。
其实说白了，其实这个事儿很好理解。有些地方难道当地的文保组织不知道这个地方很重要吗？
对呀，
当然知道。他难道不知道说我需要把这个东西，我在这儿不仅是保护，我还有一个要传播给更多的民众的这样一个责任吗？他也知道。
嗯，
但是我别惹事儿最重要。
对，
我就我别一惹事儿的办法是什么？我把它锁起来吗？
对，
就我这样一下我就不做就不错嘛。
他难道不知道说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一个属于国家的东西？
对呀，
啊，它就是一个属于人民的东西。
它不是属于国家的，它是属于每一个老百姓的。
对，就是它属于人民的嘛，
每一个公民的，
对不对？
对呀，
啊，那他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整理好了，然后作为一个开放景区，然后公开卖门票，然后你可以设解说多少钱，明码标价，
对，
对吧？
对，
但是很多地方他就不这样做呀，那为什么呢？
因为麻烦嘛。
一个是麻烦，一个是你把这些都弄得这么正规了以后，很多人就钻不了空子了。
嗯，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该批判批判啊，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市场需求没有那么大，就是
对，
就是叫唤的声音没有那么多，
还是一个小众的东西，
对，还是小众
的东西，还是一个小圈子。
如果今天比如说我们组织个3000人去，
嗯，
你
要干嘛？
对，就咱就看这事儿。对，那他妈今天怎么着？你就非个不给我开是吗？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开？
人现在就是不给你开嘛。
对，那好，那很简单，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开，那我什么时候来。你要是跟我说永远不开，那我问问你为什么永远不开？那你总得什么时候开吧？就你的声音够大，那他们自然就会改变，对吧？他自然就会去想说这个事情怎么怎么着了，
会改变一小下，然后又变回去，
嗯，
最后的结局都是这样。
那么悲观呢？
不是悲观，你就因为这种东西看了好多，而且有些东西吧，说实话就不太好说。就好像去年我去那个金塔寺的时候，他那个金塔寺是在一个半山腰上，
半山腰，
所以说你需要一个人爬那个楼梯爬很久，他也没有任何别的那个交通的办法，
嗯，
就是一个台阶，
嗯，
你就一蹬蹬上，
嗯，
你就想让你上就是这样。持续不断的上台阶，中间没有任何歇的地方，因为后边还有人要上，你不能说我累了我停在那儿，你又挡着人后边人了，所以你只能咬着牙上到最顶上，上去之后就看这两个窟怎么怎么样好看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有一个老师就是看守这个金塔寺的人，他来给你讲一讲这些佛像是怎么回事，北梁的嘛，然后就给讲一讲，大约就这个样。他要自己每天上下好多趟，
对，
去接那些游客上去，
嗯，
这是一个非常重的体力工作。大家就想想，你每天做10000次蹲起，就差不多这个老师每天就在干这样一件事儿，
嗯，所以
有很多就是你根本就
对就去不了嘛。那所以你从山上下来之后感觉如何吗？就是没有缆车了，你们感觉如何？
就还好，你毕竟是下山，累也累不到哪儿去，就只是有点热而已。
哎呦，那第二天腿不酸吗？
第二天小腿肚子稍微的有一点儿。
你不跟我说那个膝盖感觉有点
膝盖呀，
膝盖
小腿肚子好像
有
点
酸，
嗯，有点酸。但是你站那儿走路不觉得，你下楼梯的时候会觉得。
有点抖是吧？
略有点酸，没到抖的地步。
就抖吧，你就好好说你抖。
你才抖，你都下不来。我告诉你，你只能滚下来。
你最好你能下得来，你肯定也是滚下来的，咕噜咕噜的，
烦死
多少滚怎么来的，就这么滚、
哎、而且我跟你说嘛，就是我曾经在日本的一个博物馆看到他有一个告示，就写的他就说拍照的观众不要去影响到其他观看的观众。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理念就是在博物馆里、
嗯、
其实观看是优先于拍照的。
是，
那当然，那当然
当然。
所以有一次我在故宫看一个展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说，哎，麻烦让一下我拍个照。我当时就没搭理他，我想说我看完了你再拍好吗？
对啊，你等着。
对啊，
对，
哪有这样的，
干嘛呀，
你不管是要看还是要拍、
嗯、
你都等人家看完了、嗯、走了你再来，
没礼貌，
对吧？
不过这个当中我觉得有另外一个点啊，你刚刚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就是哪儿都有这样的不守规矩的人，就比如说我去国外美术馆，我也看到过那种明明不让你开闪光灯，
嗯，
啊，
就有那种特别缺心眼的他妈开闪光灯，或者他不太，
他怎么忘了，
不太会用，
对
啊，我一般都拿手机拍嘛，现在
对啊，
我的手机我是永远是关闪光灯的，
对，
在任何时候都不开，
对对
对，那当然有的人呢，他可能是他
设置的时候忘了，
他在灯比较暗的情况下、
嗯、
他就自动检测都会开嘛，
嗯， 嗯，
我觉得这个理由呢并不罕见，但是他这个事情确实是有问题，
嗯，
我也看到过那种拿大相机跟那开闪光灯拍的，然后也会被那个工作人员来制止，就这个哪个国家人都有，
对，
但是咱国家呢这些景区里边这种情况也其实并不少见，你说了不能开，
现在
还开，
你现在博物馆，包括现在我其实对现在博物馆的一些单反党我都还是觉得有点那个比较困扰，
嗯，
因为他们太耽误时间了，
嗯，
有一次我在杭州看一个展，在良渚博物馆，那个它都是漆器的展，
嗯，
它确实很精美，你如果真的想好好拍的话，那你真的要拍半天，
对，
但是它那个东西又很小，然后排队的人就大家都排着，然后就蹭蹭蹭，就这么一点一点往那边蹭嘛，
嗯，
可以看嘛，就轮着这么看，然后那个有一个男的，他就拿着一个单反在那一直在那拍一个棋盘，
嗯，
因为那个棋盘是一个195进出文物，
嗯嗯，
是，
他就一直在那拍，后来大家，我觉得江浙沪的人还是挺有素质的，大家都没催他，
开玩笑，我们江浙沪闹呢，
哟，
嗯，
又抓你枪口上了，然后呢？
刚刚那个、
我说的是江浙沪人民，
刚刚
不包括滑水怪。
江浙沪人民除了滑水怪之外，都挺有素质。
然后后来大家真的是忍无可忍了，就开始抱怨说：“哎，怎么？”
嗯、
然后他就讪讪的走了。
嗯，我还看到过是在日本的一个是。国立美术馆之类的哈，
我觉得国外单反党好像还蛮少的，
对，但是
国内特别多。
我在那儿碰到过一个中国人，
嗯，
他拿一个什么相机我忘了，反正是一个蛮厉害的相机啊，
嗯，
然后镜头也很强，
嗯，
他就我操跟那儿拍那个图啊，我刚开始
拍图
就是拍那个画，
嗯
啊啊
啊，
嗯嗯嗯嗯，
哐哐在那儿拍。
其实日本能拍照的美术馆还蛮少的，
嗯，
好多都不让拍。
当时是一个漫画家的一个
啊啊
一个展，
现代的
啊，一个现代东西。然后我其实看那拍，我就远远看着，我就慢慢走走看看看啊，路过他的时候。他在跟旁边的他的同伴，
嗯，
在说他拍来干嘛，你知道吗？因为他说中文，我就听懂了嘛。
啊啊啊！
其实他拍来之后，他要翻译，就是他拍完之后，他回去拿这个照片，他拍的特别正，他要把它印出来，在中国卖。我觉得太傻逼了，这种我操！然后我就看了他一眼，我
你去举报他，
我又不是那种举报的人，我只能默默的诅咒他，你知道吗？我说。就死吧，这种傻逼，就是是会有这样的人的，
嗯，有
是有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拍那么方方正正的，
嗯，
必须构图给我弄特好，
就还好，可能当时排队的人不多，
就
他没有特别影响到别人，
对，就国外没有咱人，
要不然真的很
咱人这么多，说实话，对吧？
我们还是把一些东西。在当做一种生意在做，
嗯，
对，
就好像我至今都
什么都能变成生意，
我至今都没有理解的，就是在街上去拍女孩的那些长枪短炮是为什么？
哦，就是三里屯街拍什么的，
嗯，对，然后我至今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干，
啊，什么
老法师。
我不知道
那是可以卖，
那样是可以有流量的，
流量
是吗？它可以做一个号起来。
之前是有专门的网站收这些图，
哦，
啊，你就拍吧，拍完之后，然后他会收。然后这个虽然钱不多，
但这是人家的肖像权啊。
那
不，他拍了，就是你在那个地方走，然后呢，人家来拍你，你没当场没有表示说不让拍或者什么的话，
嗯，
他就默认你是可以允许他把你的照片发到其他的
平台上了，就是所谓公共场合。公共场合，但是他之后可以去，如果说他觉得有问题，他可以去举报。
嗯，对，青山，
对，他可以去伸张自己的肖像权。
嗯，
这个也
反正我
是
觉得，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当做一门生意 的时候，就好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那样拍照，反正我是觉得我记录一个我自己此时此刻在这个地方看了一个东西。
如果每个人的目的都是这么的单纯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
这个世界就会变成
啥事儿都没有了，就是呀。
然后反正我是大约是这样吧。然后、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应该真的应该这样去看看佛像、看石窟这块哈。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先去大同。
嗯，
然后去
看云岗，对，让方老师给我们规划一条完美的游学之路、
也不是完美游学之路，我自己就是只是从那个他那个造像
的
那个造型的发展史这个方面去说这个事儿哈。
嗯，
我们先去看云岗石窟的那些造像，
嗯，
然后去看响堂山的，
嗯，
和青州的那些，
嗯，
然后我们再去看龙门的那些，
嗯，
然后你这样这些在北方的我们看完了之后，去那个四川那边、看大足、看
安
岳、
嗯、
这些石窟，然后可以再去杭州那边，
对，
看看到了那个宋元转变的时候那些。当大家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审美的那个变化趋势，
嗯，
还有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跟这个世界的接轨的，那个时候就从古代在慢慢接轨的时候，我们都在干些什么，
嗯，
你可以从他们的衣着的装饰上，就能看到当时那些普通的凡人，
对，
他们流行穿什么东西。我们老说唐代以胖为美什么之类的嘛，就为什么？是因为唐代的这个，尤其是菩萨的造像，它开始做的比较圆润，要做的更加的饱满一点，就更有佛像那种感觉，往这方面去。
对
于是当时的先是宫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宫娥这个阶层的人，他们就开始就模仿这个菩萨造像去打扮自己，然后慢慢的让普通的那个至少是长安地区的市民女性也开始这样去打扮自己。其实是这个造像艺术影响了当时就是盛唐时代的审美，而不是说是这些人他们这样穿而影响了造像的样子。
嗯，
也就是说是艺术在一直引领着每一代人的审美观念，然后再慢慢的往前走。就当时做艺术和做这些东西的人，他们对整个时代的那个流行趋势会快大约那么小半步，甚至快有一步那么多，然后我们又再慢慢去跟上。当我们去看这些石窟的时候，然后你就能感觉到他们的那种变化，你能深刻的感觉到这种艺术上的变化，以及他们对这些东西在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真的把你他做的这个像当作神在拜，有的时候他就变成普通人了，
是，
他就跟我们一样，就是个普通人了。
嗯，
就我们有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个力士像，或者说那种天王像，他那个造型很有劲儿，或者这么拔着。有些人不是现在是古代的那种甲胄爱好者吗？
嗯，
你可以就可以从那个甲胄上看到当时他这铠甲是怎么做的。
嗯，
这些影子就在了。我们不是说只有一种样子，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包括在里边做的那些胡人的样子，都很有趣。包括你看到那些神兽，那些神兽的变化，你也会发现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就从《山海经》里边讲的那种样，变成你现在看到的那北京城胡同里边门口的那个小狮子的。
嗯，
当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哎，你就觉得哦，原来这个艺术它是在这样一步一步的跟着我们这个时间再去做转变的，
那
就很有趣儿，我觉着。
嗯嗯，
对，而且还能看到，就是如果大家去读一些各种各样的书的话，哎，你看一个小壁画，可能一个小壁画就两个小剪影的人在那互相对着，有一个有点像菩萨，有一个坐在一个什么东西上。你如果知道维摩诘经，哦，你知道这个是维摩诘演赞图，对吧？
对。
然后又比如说，哎，你看到一个佛像那样的一个，它是两个脚这样互相交叉着坐在那个地方的，你看到多了，你知道，哦，这是交脚弥勒的像。就是你看到一个瘦骨嶙峋像一骷髅什么之类的，释迦牟尼的苦修像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乐趣是在这个地方的。就是你去看这些东西，一开始懵懵懂懂，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有一天我们因为某些原因看了一些图片而去找了一些资料去读，然后后来读了一些书，于是回过头来之后，你就看懂了其中的一些故事。
对，
然后你看懂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感到一个新的快乐。因为那些东西就活了，
对，
我们所说的那些敦煌的壁画，或者说这些造像， 就除了那个主尊佛，那个佛的那个造像基本上就是都在讲同样的事儿哈。
对，
你旁边那个壁画或者那些小浮雕，它都在给你讲某一个故事。
嗯，
当你能看懂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我们读了一些书，然后看的这些哭多了之后，你回过头来看那些小故事，它就活灵活现了。
对，
那些小故事，那些小玩意儿，远比那个大菩萨、大佛像来的更有趣儿。
嗯，
因为这有故事性，人是需要故事的，
是，
对，
所以就是老有人说什么这个太难了，太深奥了，看不懂，这佛教什么的这些，这个佛那个菩萨什么的，就是还是因为看的太少了嘛。你只去一个石窟，只去了一个寺庙，你看一次，你肯定不明白。
就说白了，你还是没有那么有兴趣。
对
这个事儿，就是今儿就把这个《封神漫游指南》搁在你面前，你没兴趣，你也听不懂。一个意思，
对，
都已经讲到这个份上，
你会觉得好乱呀，好多呀，
好多，你也听
不
懂，
搞
不
清楚。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还是就是大家就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就我觉得肯定不是每个人都感兴趣嘛。然后感兴趣的朋友，然后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哎这样互相看，然后大家互相也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交流，然后把你看到的那种感受的东西，然后分享出来。可能你看到那个感受还真说不定还是一个点呢，还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经常去看博物馆也好，看文物也好，它的意义所在嘛？到底
对，
就是其实我之前也碰到过有听众会来问我说，那这个玩意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就他们也很爱听多方会谈，然后一说这个，但是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咱就是说，你非得说它有什么意义，它确实也不能让您升职加薪，对吧？它又不是咪蒙能干那活，对吧？就这个活在
也不是捞女教主，
对，也不是捞女教主会干的事儿。就这个事情，它确实你要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它不会有那么功利的或者世俗层面上的意义。但是另外一点就是，你到底因为什么而让你能够更加明白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好，我们这群人，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过往有什么事儿，我们都在干嘛，我们的审美体系有什么变化。甚至在你想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怎么今天是以这样的情况为美的，它是怎么一遍遍演变过来的呢？这个事儿你多了解一点，你就会更加清楚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苏格拉底的一个观点去解释。
呦呦，你说说。
就是爱的阶梯嘛。
哎呦，
爱的阶梯最初的阶段，苏格拉底认为是你爱一个具体的肉体。
对呀，
然后后来你会爱所有这种
爱所有肉体，
不是所有肉体，那就是爱吃，那就是肉，
爱所有肉，
他就是喜欢猪牛羊，那就是，
那不就是我吗？
然后其实就是他再往上一步，就是爱同样就是你喜欢一开始那个很具体的肉体，跟它很类似的就泛指的了。
嗯，
然后再往上，你慢慢会变成爱知识嘛。
对，
而爱知识更高的那个就是爱美嘛。
嗯，
这个美是知识之上的那个美学的那个美。
对，
那个更高的那个美，就是爱的阶梯，这样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所以就说，你说看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他都有这个爱的阶梯。
嗯，
然后你总有一天你会到那个爱美的那个时候。
对，就是
心于诗，力于礼，成于乐。
嗯，或者说我们那会儿经常说的一个听起来特别不着边际，但是在我看来是很有道理的话，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辜负的呢？就只有美和信仰。你可以说你这一生花多少的力气，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在某一件事情上，可能只有这两个东西是不太会让你失望的，美和信仰。行吧，
升华了。
嗯，那差不多时间也到了。
嗯，
我也饿了。
然后你要就是你要就是看那个你爱的肉体了。
我就吃我爱的肉体了。啊，同学们，那今天就这么着吧。
嗯
啊，多方会谈这次的会谈非常的轻松，
轻松
、在这个非常这个祥和的。
还是出去玩好呀！
愉快的环境下，
多出去玩，多出去玩。
我明天就要走了，这是我
去给你们践行。
日本前
祝你们
一
路平安。
好嘞，那今天的东方会谈到这，
今天还是大暑
哦，是吗？
最热的一天，
是得吃肉。走，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各位，拜拜。